关于巴迪摩卡，在诵读时要具备正念。比丘戒是由佛陀所制定的。当我们能够诵念经文，并且准确地记忆时，这本身就是我们出家人非常重要的一种德行。那些要去行头陀行、修行，在林间或坟地中磨练烦恼的比丘，都必须学习巴迪摩卡。不仅要能够背诵，还要落实于实践，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受持巴迪摩卡的人，因此也就适合去各处行头陀行。有时内心散乱烦躁升起时，我们就诵念巴迪摩卡，也就是反复意念诵习戒本，这样内心就会安定下来，并且能够消除贪嗔痴。要把它诵到熟记于心。当我们在念诵时，或者作为听者，也以正念去聆听，内心就会变得宁静，身心清安，适合用功修行，这样也会升起功德利益。有时在经典中也有说法，甚至连蚂蚁，如果喝到正在诵巴迪摩卡的比丘的唾液，也能获得很大的利益，甚至可以升天，大致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背诵诵念巴迪摩卡这件事并不是轻易就能出现的，因为遇到一位正等正觉的佛陀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。而且佛陀制定了律与法，让我们出家人一直修行，作为一种工具来约束我们的身和语，不让粗重的烦恼升起，这样一来就能调伏我们的身口，使之逐渐安定，从而升起禅定。因此作为戒师也去学习，在传授比丘戒的过程中，以及在诵巴迪摩卡结束时，或者在受戒仪式的最后，会教导三学：戒学、心学、慧学。戒学是使持戒的功德升起，心学即平静的心，令内心获得安定，从而能升起智慧。当智慧升起之后，就会升起明，进而以智慧证得解脱。但一开始必须先从戒入手，当智慧升起时，就能够斩断轮回，断除烦恼，令离欲升起，从而证得涅槃。这样出家就是以内心知法见法为目标。这样看来，修行其实也不难。我们先学习了解业处，比如发、毛、爪、齿、皮、给撒、楼麻、那卡、丹达、大鸠，这些戒师会教导这些业处。因为当我们的眼睛见色、耳朵闻声等等，内心就会升起感受，而这个心早已被烦恼长期的熏习，经历了无数生死轮回，所以一接触境界就会立刻把它执着为我、我所有，于是就会把它看作美好、恒常、快乐，当成我、我所有，一直都是这样。因此高僧大德才教导说，烦恼的升起正是在触升起的时候，内外根尘相触产生受，由受升起可爱，进而升起执取，由执取而由有生，乃至形成我、我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警惕，触本身是无法禁止的，不能阻止它发生，但我们可以加以收摄防护，保持觉照与谨慎。当我们见到色相觉得美时，就要回过头来关照，这种美到底在哪里呢？它的好看究竟是什么？它真实吗？如果我们没有正念与禅定，心就会随之流转，把它当作真的， 一旦喜欢，就会不断的搔索执着，心也就无法安住，因此必须反复的关照。禅定的升起有两种方式，一是通过思维而升起，二是通过持念念诵业处而升起。这就叫做以智慧熏修其心，使之升起定力。例如，我们思维死亡，这一生终究是要死的，是不确定的。每走一步，其实都在走向死亡。就像被关在屠宰场里的动物，黄牛、水牛每迈出一步，都是走向被宰杀的地方，就是那样，终究要死。当我们的内心升起悲悯时，就继续思维，那么死了之后是怎样的呢？就会联想到，人一旦死去，四大之身也随之变化，呼吸停止了，火大也消失了，身体不再活动，气息不再在体内运行，水分与血液也不再流动，开始逐渐凝固，身体也随之分解。原本有地水火风四大聚合而成的这个身体现象，现在开始瓦解散开了，这是因为四界分离了。一旦四界分离，就不再有生命，生命结束就称为死。当还有生命时，就称为活着，还能够活动、移动。于是继续这样思维，死了之后会变成怎样呢？它会慢慢的腐败、分解。这样就引入了十种不净观的修行。死后身体逐渐肿胀、膨胀，发青发绿，生出蛆虫啃食。你看这样的身体哪里还有什么美丽可言呢？这样观下去就会看得很清楚，烦恼也就会减弱，只是说不美丽，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都不美丽，但平时我们却看不出来。进一步观到人死去，这个身体有什么美丽呢？它不美丽，把它放进棺材里，用各种花来装饰，外表看起来很漂亮，但里面其实已经没有人需要了，成为细菌滋生的地方，于是必须拿去火化处理，不能让它这样放着，不然很快就会散发出气味。甚至连小动物死了都会有气味，也同样需要处理、掩埋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人一旦死了，气味就会更加明显，因为细菌很多，不断的分解、腐烂，一点也不美。它就这样不断的被分解下去，牙齿也脱落，骨架也逐渐开始散开，最终成为真正的泥土。到这个时候，就已经没有什么我和实体可言了。当我们这样思维关照时，内心会逐渐安定下来。要经常这样练习，反复观这个身体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不是我。多多的练习，就是在通过思维关照，让心安定。无论是行、住、坐、卧，都可以这样思维，并不一定非要打坐的姿势才行。即使在行走时，也可以思维关照，看到树叶飘落，也可以思维。我们的生命也同样在不断的流逝、凋落。我们所恭敬、信仰的高僧大德，也都已经离去了。每一年都会有他们的圆寂纪念日、涅槃之日。而终有一天，也会轮到我们那一天的到来。这样去思维，内心就会一点一点地安定下来。或者，也有些修行人不太喜欢这样思维的方法，那么就可以念 Putto Tamo Sankho 佛法僧，无论行、住、坐、卧， 都多多的持念，不让其他杂念插入，这样同样也能够令心安定下来。当心这样安定下来之后，身心清安，就再来进一步关照，这个身体真的美吗？这时就会看到，这个身体其实并不美，头发掉下来也不美，指甲、体毛、皮肤也都不美。那么剖开来看，哇，里面更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美的，有肝、肾、肠、肺，还有粪便、尿液，有脾脏、心脏、胃，胃里还有新旧食物等等，都在里面。有时候食物还没有完全消化，人就已经死去了，那就在体内腐烂，一点也不美。当这样关照时，内心就会升起了知，心变得清明光亮，会感到看见不美，为什么心反而变得美丽清净明亮。而一旦我们把身体看成美，内心反而会变得昏暗，越来越昏暗。所谓迷惑，就是一旦把身体看成美的，心就迷了，于是就会变得昏暗，一直昏暗下去。如果看见身体是不美丽的，那么心就会变得明亮，越来越明亮。法就是这样，如果烦恼覆盖了内心，它就会变得黑暗，一直暗下去。因此，出家人要对治烦恼，就要多多关照，令智慧升起。当我们这样持续关照时，会看到，这个身体终究是要死的。此时心就会收摄集中，变得明亮，也会体会到其实并没有一个人存在。在观身的法门中，也就是身念处，教导我们，这个身体只是身而已，并不是众生，不是个人，不是我或他。那么，只是身而已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从经典上读到，仅仅只是，对吗？当我们的心收摄、安住下来时，就会清楚地看到，其实并没有一个我。所谓的我，只是世俗假名，是我们自己造作、安立出来的。因为当心宁静下来时，他不再去分别造作这个人、那个人，这种分别当下就止息了。这时就会升起一种认识，这种认识就叫做智慧。这种智慧是通过修行而升起的，称为修所成慧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直接看见烦恼，升起的正知能够当下对治，破除那些烦恼，使内心变得明亮，于是就会体会到，确实没有一个真实的我或实体。在看到人来人往时，也只是世俗上称为众生、个人、我、他，其实都只是世俗假名而已。啊，就只是一个人类的身体机器，在行走而已。当下会看得很清楚，这里面并没有一个自我，但在平常，我们却总是把它看成我、他，有一个实体，还分成能见的我和所见的对象，这其实就是迷惑。所以要不断的练习，有一天就会升起这样的境界，在看到人时，也会看到他们终将走向死亡。生命是不确定的，世间的一切即使让我们去拥有，我们也带不走什么，什么都无法真正属于我们。就像我们出家一样，其实心里都明白，在修行这条路上，我们什么也带不走，只是来寻求佛法而已。如果真正看见了，内心就会变得光明清澈，充满法喜与满足。这就叫做理解了佛法，看见了真相，见到了法本来的样子。因此要持续去做， 精进努力，保持忍耐，不断地训练磨练烦恼，这就叫做逆流而行，对抗烦恼的流。通过一切这样的努力，最终是为了能够弃入法流。我们越是看见，就越有信心，越有信心就越精进，越努力，到最后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清楚。修行人一开始疑惑很多，方法也很多，疑问也很多，但是最后会怎么样呢？这些疑惑会自己消失，不需要刻意去思考分析，它自然就消失了。因为以前之所以会怀疑，是因为内心还不平静。因此，先让内心升起平静，然后一心去修行，到最后，身心清安，自然就会明白。像寻、思、喜、乐、一境性这些，也就不再疑惑了。对禅那是什么，初禅是什么，原本的疑问也会慢慢的消失。包括进行定、刹那定也都不会再疑惑。总之，在修行中的种种疑问都会逐渐消失。这是戒师已经传给我们的五器：发、毛、爪、齿、皮、给萨、楼玛、纳卡、丹达、大鸠。要去做，多多的关照，多多的练习，到最后我们就会真正的明白，彻底看清楚。正如龙普查所说，只要清楚地看见一根头发，就等于看见了所有。清楚地看见一个水壶，也就能够明白。同样的，看见这一根头发是不净的，就会理解，当头发掉落下来，甚至皮肤脱落下来，一看便知，这已经不是我了。于是也就见到了法。当心收摄聚拢时，道之合合也就能够实现。因此，我们要下定决心，内心要有坚定的志向去修行。既然这一生已经出家，就要立志认真修行，切实用功，要多多运用智慧去关照。有些人偏向以智慧观修，多多去思维关照，内心就会马上感到充实满足，那就是法喜升起了。所谓的功德从布施中升起，也能带来内心的满足。从持戒中升起的功德，由禅修升起的功德，同样能够令人心满意足。要这样不断的训练，当我们这样培育自己的心之后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以正念关照自己的内心。此刻是什么感受？去探究它，它真的美吗？美在哪里呢？从这个身体中出来的东西真的美吗？哇哦！我们所穿的袈裟，如果堆着15天才洗一次，可以吗？会变得很脏。身体的皮肤也是一样，需要洗澡。在洗澡的时候，也可以一边关照。如果只是冲澡，是一种行为，而沐浴可以成为观修的时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关照身体的不净，看见了吗？比丘在休息时，并不是放逸的睡去，比丘休息时也要保持正念。各种休息时的修行先放一边，但一旦醒来，就重新开始修行，保持正念。这就叫做在休息时也在修行，同时也要观察自己的正念与业处，不要沉迷于睡眠中的快乐，要努力精进，不要贪着于睡觉、饮食这些享受。这些作为赛家人时早已经拥有经历过了，如今出家是为了修行，为了禅修。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心学习，认真修行。若能够这样实践， 总有一天就能知法见法。偏重智慧的人就多用智慧关照，偏重禅定的人就多多修禅定，最终都要回归于戒、定、慧三学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心修行。